好，开始了吗？
嗯，
好，我不用按了哈，
你已经
好 ，OK， 好，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比方说，有的孩子哈，你会发现说他特别调皮。没事呢，如果有兄弟姐妹，他就会去弄哥哥姐姐一下哈，或者是没事呢，就要沙发跳一跳啊，哈，这边弄一下，然后我们就一直去怎么样纠正他外在的行为，对不对？不要跳沙发，不要弄哥哥，不要弄姐姐，哈，你玩具不要撒一地，就是一天到晚就是一直在不要不要不要哈，很多都一直在纠正他外在的行为。其实后来我都发现哈，很多这样的孩子。除了说他生理上有的过动儿，对不对？他的确是他生理上他没有办法控制。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他就是过了好几年那种被人家贴上一个标签，就是他都没有好好管教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呢，就是不管到哪里就是不停的动，坐公车窗户也要给人家当这样开来开去，在家里呢到人家家呢就是不停的动，跳沙发东西，然后破坏力很强。所以呢，你知道人家当然都很害怕这样的孩子去你家玩嘛，他只要带出去呢，没两下人家就觉得说这个妈妈在家里一定都没有管教孩子，他就过了好多年这种被人家贴上这种标签的生活。一直到后来呢才发现，去检查才发现原来他是生理上有问题，他是标准的过动儿，所以他就吃了好多年的药。好，那像这样子他其实是生理上的问题，可是我们父母亲就认为怎么样，他是不乖，对不对？好，这是一种，我是说除了生理上的问题之外，有很多种的情形，我发现到孩子特别的好动哈，现在搞清楚好动跟调皮哈。OK， 调皮就是怎么讲，就是说调皮就是他什么东西他就是动来动去，然后很不懂得爱惜，然后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听，不受教啦，这样讲好了。那 teachable 就是你教导他什么，你训练他什么他都不听的，就很不顺服的孩子。那比较好动的孩子，就是他不是那种天生就是可以坐在那里画图画一个小时，看电视看两个小时那样的孩子。那我们要把这好动跟调皮分开。OK， 好动是性格，有的性格比较安静，有的比较动。像我就属于比较动的。好，我念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坐在那里这样子念呢、我一定要走来走去。好，因为我坐在那里念，我就会睡着。OK， 这就是我的性格，所以我喜欢走来走去。像有时候我在家里祷告的时候，我也会走来走去祷告。OK， 因为那个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那我们家先生呢，就是属于他在那可以一天坐八小时。都不动的那种人，这就是我们的性格。但是我是喜欢走来走去念书的，不表示我调皮呀、这样懂我意思吗？好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调皮跟比较动的性格分开，因为很多父母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安安静静坐着？他就认为说他的孩子喜欢动、喜欢跑是什么？是调皮，是不乖。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是要分开的。好，安静的孩子也有调皮的，你知道吗？也有住在那里然后东西给你乱玩，然后你叫他都不听的，也有这样子的孩子。好，那有些孩子呢，你发现他很调皮，我们现在很讲到调皮，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不是他天性喜欢调皮，而是什么？因为父母亲很少注意他，对不对？父母忙很多自己的事情，好，很少给这个孩子注意力，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只好用什么调皮捣蛋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只有他调皮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你有发现很多孩子，我就发现说很多孩子他在那里乖乖的，爸爸妈妈都不会去看他一眼，也不会去看他做什么，也不会称赞他，哦，你这个 Lego 盖得好棒，你这个字写得真好，哦，你图画得好好。我很少看到父母说孩子乖乖坐在那里做事情的时候，你会过去这样没事过去称赞他两下，都是什么呢？蜡笔乱撒，跳沙发，什么欺负哥哥姐姐，然后就开始啊，你怎么这样子。所以孩子，我们把孩子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就是说他知道他如果乖乖的时候呢，没有人会理他，他只有调皮捣蛋的时候呢，父母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个不能怪孩子，因为父母没有给他们够多的注意力，他们需要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就发现孩子很聪明，他会学嘛，他会学到一点说，诶，每次当我调皮打闹的时候，妈妈就会过来讲一下，骂一下这样子。所以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调皮捣蛋，以赢得人家的注意。好， 所以像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我们头痛一头脚痛，我们就是一直 focus 在他外在调皮捣蛋的行为，可是却忘记其实他是里面有需要，他里面有一个爱的蓄水池没有得到满足。OK， 因为父母亲给他的注意力不够多，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只好用外在的想办法能够引起你注意力的方式，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行为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像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我们稍微调整我们自己，多花一点时间给孩子，因为曾经有父母来跟我谈，我跟他讲这一点，他回去感谢神，这些父母都很谦卑，他回去就是说好，他努力试试看，每天有一些固定的时间给孩子，跟孩子聊天啊，读书。他后来告诉我说孩子行为改变很多，我说对啊，对不对？因为他不再需要用负面的行为来吸引你的注意，他乖。所以上礼拜我讲到一点，我们中国的父母常常做一件反其道而行的事，就是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加强孩子负面的行为，就是孩子不乖的时候我们就一直骂一直念，好，甚至打，对不对？但是孩子乖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称赞，我们也很少注意，因为我们都认为你本来就该这么乖啊，你本来就该照顾弟弟妹妹啊，对不对？你本来就应该把书读好啊，你本来就应该好好练钢琴啊，我们都认为他做的那些乖的事情是应该，当然是应该做的，但是应该做的事情，我说我们将心比心，我们辛苦煮了一顿饭，饭是我们该煮的吧，但是我们有没有也希望先生孩子称赞一下，说妈妈你今天煮的菜好好吃哦，都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虽然那是我该做的，但是呢，如果人家给我们一点口头上的肯定跟鼓励，我们是不是会做得更起劲一点？都是同样，孩子也是一样的，好，所以当孩子做得好的，孩子做得乖的地方，我们在 verbal 里也好，就是肢体上拍拍他，好 ，good job， 对不对？孩子有感觉到说，诶，我们看到他们做得好的地方。那对于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呢，我们就是管教。好，该管教管教，但是之后呢不要一直碎碎念。我的父母亲有一点，我觉得他们，当然我们的父母都有缺点，我们自己也有缺点，那我的父母有一点呢是我自己很警醒的，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我爸爸当然就是脾气比较火爆，他就会打我们，那我妈妈呢是属于那个嘴巴很厉害的，我那个骂人就是骂，就是杀人不流血的那种，所以我们真的很怕我妈生气哈，她只要一直骂，而且呢，最让我难过的是说，她今天骂完还不够，她明天会再骂一次，后天会再骂一次，下礼拜想到会再拿出来骂一次，那你就觉得你永远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你这件错事永远离不开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好像就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就很害怕。听到我妈妈要讲话，因为讲话我就觉得她要骂我，好像我们上礼拜讲说我们手用手打小孩的，手一拿起来孩子以为要打小孩，对不对？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变成听了很多这种一直父母亲老是在某一个缺点上一直骂他，一直要纠正他的情况，要不然就自暴自弃嘛，反正我怎么努力我就这么差啊，那就算了吧，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况。另外所以这就是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他越做越差你就越念，那他做得好他想办法要努力的地方你都看不见，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父母需要改变的一点。我觉得在这一点美国人就做得比我们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我带我孩子去踢球，我第一次很 shock， 第一次去踢球那个足球比赛的时候，他们就踢踢踢踢踢，结果呢就临门一脚很接近没有踢进 OK。所以你就听到在场所有亚洲的父母，印度的啦，那个中国的父母都是啊，有没有？就是发出很惋惜的一声啊，这样子。那美国父母都讲什么？你们知道？美国父母就说 good try。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差别？同样就是球就是没有进 ，OK？ 中国父母就说啊，怎么没有进呢？人家美国父母就说 good try， 没关系。你试了 ，at least you try。那我觉得那一次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好，还好我没有啊，我觉得我心里也觉得很惋惜。但是我就说，当我听到美国人很大声的说 "good try" 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对，这其实是我要学的功课。这其实才是我们父母要给孩子一个态度。为什么很？你看中国的孩子很怕事， 因为我们常常给孩子的观念说你不能失败，你做什么你要做到最好，所以孩子怕失败，他很不敢尝试。可是美国的孩子你看他们都会一直试一直试，失败就算了，因为他的父母都一直说 good try good try 对不对然后只要做一点点就说 good job good job 对不对，那我们中国父母都怎么样，孩子做一点我们就说你这样不够好，你还可以更好，我同意我讲的吗？所以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进步，我们的孩子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对不对？因为人家这边都是 good try good job， 我们这边都说啊，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怎么这个写成这样子，考试考这样呢？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很非常加强孩子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变得很没有自信，我们孩子很多东西就不敢尝试，畏首畏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跟美，我觉得美国的文化这一点，它不是都好的，美国文化不是都好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面，我是觉得他们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哈，跟一个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习的。所以我现在都是尽量，我还是他们不对的地方我会管，但是呢，管教就到此为止，管这件事就淡了，就不要再分期付款，一直不停的去念他犯的错误。但是呢，我们要开始对于孩子在生活当中他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要开始怎么样，很敏锐，他们有试着在改变的地方。像比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家呢，我很不喜欢孩子齁，吃完写完功课也好，吃完不管怎样，那个椅子拉开来就人就跑掉，就没有把它放回去。那我就要训练他们，教导他们，你只要离开座位，你要把椅子推回去，这样才会整齐嘛，好，不然就散乱乱在那边。而且好几次他们走过去就被椅子脚就不是弄到吗？那是受伤嘛。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为什么要有这个好习惯，那就教脚训练他们。那我就记得上礼拜那个表吗？那表上面有一项就是椅子要放正，像我们自己每天要去 check 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好，那当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你知道一定会忘记嘛，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对不对？刚刚就会忘记，然后我就提醒他们，忘记的时候我就提醒，诶，椅子没有放好，他们就回来把它放好。好，那慢慢的呢，我就要把责任交给他们了，之后我就不提醒了，就让那个表来 work 了，对不对？你之后如果你没有放进去，对不起，你这项就只能打叉叉了。就是这样，那孩子就会诶打叉叉，他就有警惕了嘛，以后他自己。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我老大就来跟我讲，妈妈你看我今天都有记得把椅子放回去。好，他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就说对对对，妈妈有注意到，很棒，我们就要怎么样肯定他做的。所以他现在就没有问题，他自己都会记得要把椅子放回去。好，这个就达到你的目的了，我们这件事情也不用发脾气，也不用骂，也不用打，对不对？你就是教导，你就是训练，你就是用那个表让他们自己学习负责任，然后你就是等着在那里收成果，这样等着在那里随时鼓励他，随时称赞他。那当然有时候孩子也还会忘记一两次嘛，因为你知道一个习惯的建立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他忘记一两次，那种你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OK， 你就 let go， 你就让那个表自己去 work。好，你可以跟他讲，哦，那你今天椅子忘记了，你今天不能打勾勾哦，也不用发脾气，他就会有一个警惕，以后他就会自己记得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到他的心里，要从他的，要进到他的心里面。你教导他也好，你要看到说他这些外在的行为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这些外在的行为。好，那比方说像我们有几个妈妈们讲说打没有用，那我们上礼拜就有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打没有用，是我们打的方法错，我们打的态度错，或是打的工具不对，对不对？哈，以至于造成说打没有用。所以这些很多的，你看到一些现象，它不是现象本身，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原因的，所以我们要去找出那个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要不然 always 你一直 focus 在外在的行为，你怎么管那个行为，你都管，你没有办法完全消弭的。哦，我们都擒贼先擒王啊，中国人就讲这句话，对不对？你擒贼就先擒王，你把那个根本原因解决了，其他东西就没有了。哦，好，第八，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呢，这一点很重要。哦，我们常常有时候父母在这点上面跟孩子变成一个 power struggling。哦，父母要分辨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命令还是请求。好，只要是命令，我们上礼拜讲孩子一定要什么顺服。好，那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我们再提醒一下，不要数到一二三，一二，我们上过这个课的人千万回家不要再用一二三的方法，要告诉孩子，爸爸讲一遍，妈妈讲一遍，你就要做了。你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做，记得我们讲吗？你至少你要在口头上，你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先做完，我再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个都是正确的方法，一定要孩子有 response， 这个是我们要训练，这是我们的责任，孩子不会这样子做的，他们不会天然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要response at the first time。 你知道他们去上学，学校有一个规定也是这样， follow direction at the first time， 学校也是这样讲的，老师讲一个命令，老师有一个指示，小朋友都要动的，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老师说好，我们现在大家要去午餐，大家要坐在那里啊，那你就不要吃饭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就要帮助孩子要懂得尊重权柄，我们就是孩子在家的权柄，老师校长是孩子在学校的权柄，以后他们到了公司，老板是他们的权柄，他们从小就要学习顺服这些权柄，好，不是去挑战公权力，对不对？好，所以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在叫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要搞清楚，你现在叫孩子做这件事情是你的命令还是你的请求？ OK， 如果是命令，孩子一定要 follow，他一定要顺服，如果是请求的话，孩子可以说 no， 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要小朋友把玩具收干净，好，你说小宝啊，把玩具收干净好不好啊？请问一下，我这个口气是请求还是命令？对，非常好。那请问一下，你的意思是命令还是请求？对，大家都很清楚哈，我就是要他把玩具收好，我没有要他说 no 的余地，可是你看我却是用一个什么请求的口气跟他讲，小宝你把玩具收好好不好，我们要吃饭啊，对不对？那当你用这种口气的时候，孩子当然可以说 no 啊，因为你问他好不好嘛，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有一些父母来跟我讲说，哦，我的孩子真的很不乖，我不敢叫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听，那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他说，那你都怎么跟你孩子沟通？他都是用这种啊，你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什么东西好不好啊，啊，我们现在去，你可不可以现在去刷牙呀？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有让他选择可以刷还是不可以还是不刷吗？他说我没有啊，我就是要他刷。我说那你要用命令的口气，你不能用请求的口气啊，这样懂我意思吗？孩子没有错，因为他很 confused， 你明明就问我好不好，你明明就问我可以不可以，可是当我跟你说不可以的时候，我跟你说不好的时候，你就很生气，为什么呢？孩子非常的可搞得很迷糊，你明明就给我选择，可是其实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你懂我意思吗？齁，所以回去以后我们稍微观察一下我们自己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孩子一定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一个请求的口气？如果是的话，我们自己要检讨。齁，那如果我们一定是一个命令，现在就是非得来吃饭，你现在就是玩具要给我收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出门了，好，你就不能讲说赶快赶快我们要出门了，赶快把袜子穿好好不好，这种就不能这样子讲，就是赶快把袜子穿好，我们先要出门了，就是这样，对不对？好，你现在就做好吃饭，不要讲话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命令的口气，你不要人家吃饭就说你吃快一点好不好，他就说不好。来，请进，不会。 OK，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嘛，但是呢有些事情在生活上，我们的确要给孩子有些选择，对不对？比方说有的孩子他 我们家孩子还好，有些孩子听妈，有些父母讲说，哦，他们孩子对穿衣服很 picky， 他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他才要出门。 OK， 那像这种情况呢，不要，我们要给孩子一些他们要自己做决定的空间，我觉得是好的，可是不要太放出去，所谓放出去就是说所有衣柜每件衣服随你自己挑。OK， 你就告诉他说，因为你跟孩子相处久，你大概会知道他喜欢穿什么样的款式的衣服，对不对？你就给他说，你今天要穿这一套还是穿这一套 ？Let's， 就这样，你让他还有机会做选择，而不是说你今天就给我穿这一件。因为穿衣服这种不是命令 ，OK， 不要把它搞得你的生活到处都充满了命令，那日子你很难过，孩子也很难过，那就变军事教育了 ，OK。我们要让孩子他在生活当中他也要能够独立做选择，因为呢将来有一天他出去大学念书，他不可能打电话回来问你说，妈妈我今天穿绿色的上衣，我要配什么颜色的裤子，不可能嘛。你要希望你的孩子出去以后他是可以独立做选择，可以照顾他自己的，那他就要在家里他就必须要有机会做选择，他就要有机会做一些甚至是错误的选择，对不对？他要能够从失败当中学功课啊。 我们太过保护孩子的一个结果就是，孩子没做什么选择，我们就跟他啊，这样不对不对，这样不好不好不好，所以孩子永远要依靠我们。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哦，我好累哦，每天为了弄我的孩子的事情很累。”那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只是这样谈几分钟，你不太能够了解到底人家家里的问题是什么嘛，哈。那有一次她请我去他们家吃饭，那我就观察她跟她孩子的互动，我才发现为什么她很累。她大事小事都要管，她孩子拿一个汤匙，她就说：“啊，你不应该拿这种汤匙，你要拿另外一个汤匙。”那对我来讲，用哪一根汤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哈，我就是你懂我意思吗？你变得把你很多的精神，我刚才在跟那个陈迪，我现在记得他名字，我刚才跟陈迪讲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力气用在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不需要管的事情上面，以至于呢，当我们要去管真正该管的，我们已经没力气了，然后呢，已经跟孩子的关系搞得很糟了，他根本就不要听你讲话了，好。所以在这些比较小的事情上面，还有头发，你们小孩子现在还小，等到他到teenage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的孩子男生想要留长头发， OK， for me， 对我来讲留长头发就留长头发， that's OK。 那个你知道这为什么男生一定要留短头发，这都是文化的东西嘛，很多国家男生是留长头发的、啊，对不对？所以你说像这种东西，你为了有个妈妈就是一定要他的孩子把头发理掉，搞得那个孩子差点离家出走啊，需要这样子吗？不需要，对不对？那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的孩子也是一到teenage突然想留长头发，这个妈妈我就很欣赏，她跟她孩子沟通，好，她就跟她孩子沟通说，哎，留长头发，不要留长头发这样。她就问她妈妈为什么不能留，她妈妈想了想，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妈妈会没面子。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不能留长头发的原因是因为你留长头发妈妈会没面子，教会的叔叔阿姨会来一直念说你儿子怎么头发那么长，他说他想来想去不能留的原因只有这样，所以当然只好他 let go 啊，因为他那个不是原因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又回来了齁，很多时候呢我们生孩子的气也是因为怎么样，孩子让我们没有面子，真的是这样，我们扪心自问哦，很多时候我们生孩子的气，是因为孩子做这件事情让我很没有面子，所以我生气。好，我记得那个我老大 kindergarten， 你们如果有念 kindergarten， 你就知道哈、哦、，kindergarten 他头第一周是不上课的，他孩子一个孩子只上一天，那一天就是只有几个小朋友到学校跟老师 meet， 然后老师要给你做一些 assessment， 看你的 reading 啊、math 啊一些东西哈、哦、，skill。那我老大四岁开始他就会读书，他就会认字，他就读书，所以他就很多字他都会写嘛，所以到了 kindergarten 他去念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哦、有这 assessment， 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师会叫你写很多字，你就尽量写，把你会写的字通通尽量写，我说这样老师才知道你很厉害， OK， 我就这样跟他讲。后来去接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今天老师考什么，他就跟我讲说老师考一些叫我写123啊，写 ABC 啊，然后叫我写一些会写的字啊，然后我就说那你写了什么，他说他好像记得他好像才讲两三个字，他说什么 car， 反正都是很简单的字这样。我马上在车子我就火大，你知道吗？我就说啊，你竟然才写这两三个那么简单的字，你那么会拼那么多字齁，那你叫老师不就以为你很笨吗？老师不就，我就要一直念了几分钟之后，圣灵就神就在里面提醒我说，你现在发什么火啊？我就静下心，我说对啊，我在发什么火啊，我为什么要为他只写那几个字生气呢？追根究底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面子嘛，我的孩子对不对，他应该是很优秀的，就今天老师认为说因为他没有好好写，老师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对不对？那我就觉得，那我这个人家会觉得这个妈妈，我自己这样，当然人家不会这样觉得，可是我自己心里有鬼啊，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然后我教不好， OK， 哦，所以那次也是我觉得很好，就是神常常在生活当中让我看到一些我自己的失败，然后让我还没有铸成大错之前，我就赶快悬崖勒马。所以真的从那次开始以后，我就勒住我的嘴，我就提醒我自己绝对不要在孩子的功课上跟他们起冲突。所以像我现在可以练就到什么功夫，我说我老大他那个数学，他们学校是这样子，有一个叫做他五年级嘛，他们四五年级有一个叫做 Mathlete 的一个比赛， 那个比赛就是说他们一个礼拜聚一次，然后就研究一些比较艰深的数学问题，因为我儿子数学很好，他有艰深数学问题，然后一个礼拜有一次的比赛，是全国性的比赛。那我就记得他有一次比赛，他们一次都考五题，应用题，考五题。那有一次的比赛呢，他五题里面就错了两题，就所以他是对答对三题。那那天回来呢，他跟我讲他只答对三题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不高兴了，我就说怎么会，我马上心里就说怎么会才答对三题呢？可是我没有讲出来 ，OK？ 我心里这样想，我就说，我绝对不能讲出来说怎么才答对三题，我就没有讲。可是我心里就对这件事就很巴得我哈。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不会的题目现在都搞懂了吗？我讲出来的话我是这样，我说你不会的题目现在都搞，他说他都搞懂，我说好，那你搞懂就好了。OK， 那我觉得这是神教我学习的，就是说重点，因为孩子已经写错了嘛，那你一直去骂他为什么会写错，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只是打击他的自信心。可是我们若把 focus 看在他的将来 ，OK， 因为我们教养孩子为了他的将来，将来就是说，将来再有同样的题目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对不对？所以我的重点就是，那你不会的题目，你搞懂了没有？你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他就说他已经他搞懂，说那搞懂就好了。好，可是呢，过几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这件事情，我又过不去了，你知道？我心里又说怎么会错两题这样？那天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心平气和的，我就跟我老大讲，我是这样讲的，我说少爷啊，妈妈觉得你前几天那个 method 里哈错两题很巴得我哎，我觉得就用很朋友的口气哈，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妈妈觉得很巴得我，因为我今天想起来是心里很不舒服，这样为什么你会错两题呢？他就跟我讲，我说因为他们成绩会公布嘛，我说我看很多同学都有答才错一题，或是还有答对的啊，那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可以都答对的，所以我就很巴得我说为什么他会错两题。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这次的题目真的很难，那些同学都是猜对的，因为他们是选择题嘛，他说他们也不会，他们都是猜对的哈。然后我一听了以后呢，我就终于那块心上的石头就落下来了。OK，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免不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我们孩子行为不好，我们免不了会觉得没有面子，我们免不了这些事情会巴得我们。但是呢，我们做父母就要学习用比较文明的方法来跟孩子沟通。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照我以前。好，没有被改变的老我，我就是骂啊，怎么那么简单的题目你也不会，这样错两题，好，怎样讲？我们用这样的口气，好，我同样的，我要表达说你怎么只对三题，我用骂的跟我好好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错了两题，很巴得我，哎，你看对孩子，就说是不是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你一直骂孩子就没有自信心，然后下次他再错，他会不会很害怕？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很害怕，每次那考卷没考好就不敢回家，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孩子的避风港。even 他做错事情了 ，even 他考试考不好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坦然的回到这个家里面，这才是我们要塑造的环境，而不是孩子一考，我没有骗你，我以前真的，一考试考不好，我很怕回家，我都是发抖的，因为我就知道回家会有什么结果。那。所以我现在一直提醒我自己，不管我的孩子在外面做了什么，拿 notes 回家也好，老师说上课讲话，他拿 notes 也好，他考试考不好也好，这个家永远是他可以的，他可以回来的避风港。他不用回到家已经被老师骂了，回到家还要有一个一直不停的骂骂骂骂骂，当然管教还是要管的 ,OK, 可是不需要用责骂的方法来管，对不对？我们讲教导、训练跟纠正，好。纠正里面呢，我们可以用很平和的方式，就是给他一些我们定下来的后果纠正的方法跟我们的教导，这个以后我都会讲。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现在出口的话，我跟孩子要讲的事情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请求。好，比方说我如果只是我是一个请求，像我现在煮饭，好啊，那个帮妈妈把那个盐拿过来好不好？对，我这就是真的是一个请求，他可以说 no, 对不对？好，这种他如果有事情要忙，你就不能生气，你就自己乖乖的去拿盐。你如果需要他帮，一定要他帮你拿盐，就要说 妈妈现在没有空，你们拿盐过来给妈妈，好，请你们拿盐给妈妈，对不对？你们就是用一个命令的口气，他就要 follow。 好，所以这个是一点我们自己要小心的哈。那有些事情是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比方说孩子每天晚上要几点睡觉，孩子每天练钢琴要练多久，对不对？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每一家不一样，就要先跟孩子沟通教导，这是我们的家规，然后跟孩子讲每一个你定下的规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八点半要睡觉，好，那八点半睡觉的时候，我知道很多邻居的孩子都还在外面玩， OK， 当然孩子不服，为什么人家可以玩我要现在睡觉呢？我就告诉他们，因为你们现在年纪小，你们每天需要10到11个小时的睡眠，那你看看你早上七八点起来，你是不是八点半你要睡觉，不然你怎么睡得饱呢？好，那我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需要睡得饱，因为你们现在在成长。好，我也跟你们讲，你们孩子不要超过10点以后睡觉，因为我们的生长激素是在11点是开始分泌，是最旺的时候，所以最好在10点以前他们就入睡，是熟睡期他们才长得好，这是真的。好，所以我会跟他们讲，对不对？为什么要早睡？你们有精神白天才能够做事啊，你念书才能专心啊，对不对？不然有，你看很多孩子，还有一点哈，我后来才发现有些父母亲有一个迷思，什么迷思呢？他们就是白天把孩子搞得很累很累，然后很晚睡，他说这样子呢，他们很累就会睡得好。我跟你讲，刚好相反，孩子哈越晚睡，你打乱他的生理时钟，他已经很累了，对不对？你就发现说孩子很累，你还不让他睡觉哈，他的身体会产生一种激素，会让他变得更 hyper。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孩子到那个10点11点还不睡觉很 hyper， 那不是，那是他已经过头了，他已经 over， 他身体你知道，就是他的已经疲倦到一个程度，他身体有一个负面的反应出来了。所以那些父母还以为说，哦，你看他还那么 hyper， 还有精神再让他更晚睡。我还告诉他们说 no， 你这样子孩子得不到休息哈，因为我有发现有一些所谓好动的孩子都是睡眠不够的，因为他们睡眠越不足，他的身体反应要不然两个就是很疲累，一天到晚打哈欠，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极端的反应，就是他就变得非常的 hyper， 那你越 hyper， 父母就越以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其实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好，所以像你们的孩子都还那么小，每一天要睡足10小时，那你们自己就要算他早上几点起来，所以他晚上得要几点睡，那跟孩子讲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的睡眠，因为你这样才长得好，你白天才有力气，千万不要以为说他越累越好，他怎么样他就可以睡得很好，没有，他反而身体会有负面的反应会出来，会变得孩子越累他其实越 hyper 越难管教。好，这是另外一点，讲到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刚有想到忘记讲了，有的孩子你就发现说他怎么到晚上特别不乖，其实不是他不乖，而是因为他累了，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调整他的睡眠，对不对？你要看他是不是睡得不够。那很小的孩子下午要睡个午觉，他晚上才能撑，不然他到傍晚的时候特别疲倦，他就会很发烦，很不容易听，而且到傍晚的时候那个血糖很低，你知道吗？然后他又没有吃点，因为要吃饭的，我们又不太让他们吃很多东西，就很多的那恶性的东西就在里面，就变得到傍晚的时候你就有时候觉得孩子特别难管教。不是每个小孩都这样，我是提到有些现象是这样，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孩子不乖，而是他生理上面他没有办法 control， 他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也是，像我自己就发现我到傍晚的时候特别 cranky， 就特别怕孩子吵，因为那时候我就很累，已经累积了一天了嘛，从早上到，然后傍晚又是我们特别忙的时候，有没有孩子回来功课啊，教他们做这个，然后要炒菜，等一下六点半要踢球，还要赶快把饭煮好，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压力最大的时候，特别都有上班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累了一天，回到家还要做家事，我们的压力点累积到最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最没有耐心的时候。好，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生理上面的需要。好， OK， 好，所以我就说如果有一些不是一定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要跟孩子沟通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们的用意是什么，让孩子们了解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们才不会反抗。你若只是都是什么都硬性规定，我这样讲你就要这样做的话，你都没有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必须要这样，为什么我必须要那样的话，孩子很容易怎么样， 会反抗，他你看到他外面做心里不服，那没有用哈，什么东西都要到心里去哈，都要对付孩子的心。好，第九哈，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期望孩子完美无缺哈。有些父母哦，孩子一犯错就世界末日一样，其实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也会讲错话。我们管教孩子也有管错的时候啊，对不对哈？我们自己当然也会犯错。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是说，孩子对罪的态度。比方说，有的孩子他死不认错，有没有？他明明就是做错了，他都说我没错。我觉得那个比他犯错更严重。你们能够了解我要讲什么吗 ？Again， 我们都是人，我们一定会犯错，一定会讲错话的。好，重点是，像我如果讲错话，我们会跟人家道歉，对不对？我们会想办法弥补我们所犯的错误。好，那所以我们从错误当中学习，我们去和好。好，那如果说我们死不犯错，这个错永远在那里，下次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又在犯同样的错误？那我们可能，我们如果是得罪别人，我们不愿意去道歉，我们不愿意去和好，我们就把所有人都得罪光光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很差，对不对？好，所以重点不是说孩子犯不犯错，他们一定会犯错的，一定，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他们一定不完美的，我们也不完美。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像贝尔他就分享说，他的孩子以前他每次纠正他就很生气，好，可是这礼拜呢就有很大的改进，对不对？他就对妈妈的态度，因为他就跟他讲说，你要让那个白色的小人，天使跟魔鬼，有没有？你要让天使得胜，你不要让魔鬼得胜，对不对？你看孩子心里面有一个尺，他自己妈妈教导他，他自己开始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们不可能一直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告诉他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对不对？我们教导孩子，就是让孩子心中有一把尺，他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那把尺要自己拿出来衡量了。我现在做什么选择？我是要听天使的话呢，还是我要听魔鬼的话呢？对不对？那他就学习，你知道这么小的孩子，他们就能够分辨对与错。好，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犯罪犯错是 common sense， 就说是会的，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犯了错之后，我有没有 sense 到我做这件事是不对的？对不对？那我们就道歉，你有一个道歉的态度，然后有一个改过的态度，我们下次不要再犯同样错，那这个就很好。这我们叫受教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呢是不愿意认罪的，好，这个就或是推脱借口，有没有？孩子两个孩子吵架，推来推去都是哥哥害的，哥哥就说都是弟弟害的，这个都不是对的态度，不是我们要的态度。好，什么都是别人害的。今天你知道很多在社会上的大人啊，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的借口都是什么？是别人害我的，有没有？有一次我们两辆车出去，跟朋友一起出去，那就被警察拦下，因为超速。超速呢，第二辆车因为是跟车嘛，第二辆车警察说超速，他就说因为我是跟车。警察有没有说啊？因为你是跟车，所以只罚前面那辆呢？当然没有啊。你是跟车，但是你是开车的人啊，你还是可以控制你的车速啊。你懂我意思吗？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都是找借口，是别人害我的。问题是法官不会因为说是别人害你的，就说你无罪释放啊。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可以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你自己的行为做决定。你做一个决定，你要 follow 他，那你就只好为你做的决定怎么样负责任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的孩子有时候他们打打来打去，我就问弟弟说为什么打哥哥，弟弟就说因为哥哥先打我。好，我就告诉我们家弟弟，我说呢，哥哥打你是不对，好，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犯罪你就犯罪啊，别人犯错不表示你就有权利犯错啊。所以现在变成一个，我说你变成一个 situation， 你说别人犯了错结果把你激怒了，你打他，那就变你犯罪了，对不对？那你就要为你犯的罪你要负责任，你不能因为到妈妈面前来说因为哥哥先打我所以我打人有理。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对罪有个正确的态度。你犯了错了，我常跟他们讲，你犯了错了就认错就好了，我们就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们找借口呢，我就为了你们找借口这件事情我会管教你们。如果你们犯错你们得道歉了就没有事情了。OK，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哈。当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帮助我们孩子，所以我还很感谢神说我的孩子呢，他们很多时候他们要是做错什么事，我跟他们提醒，他们都会过来抱我说妈妈对不起，好，那我就觉得够了。因为 again 他们，我知道他们不是完全的人，他们会犯错的，他们到了长大这段期间呢，还有很多我需要教导的，对不对？还有很多我需要花时间去纠正他们，但是至少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哈，所以不要让我们孩子养成一个可以找借口的一个机会哈。你知道我们长辈哦，我们这辈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知道我们长辈常做一件事情，就是那看到孙子孙女要是跌倒有没有，或是走路走路被那个桌子绊倒就哭啊，那个爷爷奶奶痛痛，这样爸妈痛痛，你的爷爷奶奶都说什么？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你们都知道哈，爷爷奶奶就打桌子，哎呀，桌子不乖啊，怎么把我的乖孙绊倒啊？桌子不乖有没有？都同意哈。
我女儿自己走得好好的，
对，
撞墙壁，撞好了哇，一定要等到他爸爸打一下墙壁，有时候他爸爸不打，
继续打
一下。
对对对，
没有
两
他继续哭。
对对对，你看，所以你看哦，原来我们这一辈也有 OK。好，你看，孩子撞墙壁。OK， 你打墙壁说墙壁不乖，那你教孩子什么？对，孩子，你教孩子什么？他自己走路不小心哦，自己没有看出去撞墙壁哦，他不用负责任，是那个墙壁要负责任，对不对？变成他不用为他自己行为负责，是墙壁不乖，不是他自己不乖。问题是那墙壁就在那里，也没惹他。好，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对，我就说，其实那我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常常用这些小事情，我们不以为意，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在教导孩子一个很负面的功课，就是你没有错。哦，你这桌子不，这桌子不乖，在这里挡你的路，你没有错。这不是我们要教孩子的吧？像碰到这种情况，你就把他抱起来说有没有受伤，然后要跟他讲什么？你下次走路要小心哦，对不对？我们家我都跟我们孩子讲，你的眼睛要看着你手做的事情，对不对？你的眼睛神，我说你神给你眼睛做什么？对不对？你的眼睛要看着你走的地方，你眼睛要看着你手做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下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再去打墙壁了。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墙壁没有错，你走路要小心哦，哈，不然你要是这样子，你要走路不小心，你倒是一天到晚撞撞撞，是你自己痛痛，墙壁不会痛痛，墙壁一点都不会痛，是你自己痛，对不对 ？OK， 好。所以这只是一件小事啊，那撞墙壁只是一件小事，你要知道说将来孩子到大了在班上发生什么事全部怪老师怪同学，那是不对的啊，对不对？齁，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经意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错误的态度，以为都是别人的错，他自己都没有错。 OK， 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跟孩子讲，孩子如果犯错了要请孩子道歉，看他是得罪谁就跟神道歉，然后承担犯罪的后果。比方说他发脾气，你教导他发脾气，我不要吃饭了，啪，牛奶就怎么样给你洒在地上了。好，那你就要为了他生发脾气洒牛奶这件事情，你要给他一些后果。比方说一的你今天就没有电视看了，或是你明天不能跟朋友出去玩，对不对？ Whatever， 你们看你们家的后果是什么，有很多种，以后我们可以来讨论。然后呢，不是这样就完了呢，他得要怎么样，请你自己把牛奶擦干净，有没有？有的父母呢啪牛奶洒了就骂，你看你看牛奶洒了搞到地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一边骂一边自己弯下腰来把牛奶擦了，孩子学到什么？不就给你骂两句吗？你懂我意思吗？也不痛也不痒，就给你骂两句，什么后果都没有嘛。那他下次我告诉你，他再跟你发脾气，他照样再来一次，他什么后果都不用负，他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但是孩子犯错他要负责任啊，我们犯错我们要负责任，对不对？我们要承担那个后果。所以像类似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给他一些后果，提醒他你下次不可以再用这样的态度跟妈妈讲话，对不对？然后呢，对不起，请你自己来。两岁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自己擦了。 他不用擦得很好，你可以在旁边帮忙，但是他必须要跟着擦。那到了大了，像这种六七岁的，当然你不用帮忙，全部他要自己把它擦干净，对不对？好，类似像这样子，他就知道。或者说有的孩子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所有的玩具全部倒出来玩，然后那个妈妈，我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一边收一边念，哦，把家里搞那么乱，然后就自己一直收一直收。我就在旁边看，我说你不要收，你让你孩子收。我说你不需要为这种事发脾气，他要承担他的后果啊。好，他要在这里必须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把他收完，那就是他要承担的后果，你不要帮他。你帮他呢，他下次照样发脾气，把玩具全部撒了，因为他都不用承担任何的结果，都是你自己在那里承担，他顶多就在那里让你骂两句。而且你知道人啊，我们人有一种机制，就是你被骂久了自动耳朵关闭。同不同意？对，真的骂久了自己自动关闭。有一次我儿子在书上读到了一个词，他来问我妈妈什么叫做左耳进右耳出。他问我说，妈妈这边讲那个把姨妈的话当作耳边风是什么意思，他问我，我就告诉他什么叫当作耳边风，对不对？真的啊，你同样的事情骂久了，他都从来不用承担后果，就怎么样变耳边风了，然后我们就变得一个非常唠叨的妈妈了，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在下次大家记得，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学知道什么，他犯的是错，他要跟你道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讲打孩子的时候，像孙爵有讲说，他的孩子有时候你跟就是跟孩子讲，孩子不理，对不对？哈，一个很反抗的心。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孩子讲出来他犯什么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孩子知道说妈妈为什么事情管教他？因为就是这个要让他有个认错的态度。然后呢，管教完之后，你要告诉他说对不起，看他是得罪谁，跟得罪妈妈就跟妈妈说对不起，得罪爸爸或得罪小朋友就说对不起，然后抱抱他，有没有？我们上礼拜讲哦。那对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宋华提到一点哈。他说你先生讲的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抱孩子是不是就让孩子觉得说他之前做的妈妈都管错了，是不是？还是
先生的爸爸
哦，你的公公。 OK， 好。我回去哈，我就在思想这一点呢，神就提醒我有一点，说什么情况之下会造成你公公讲的那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去跟孩子和好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刚刚管妈妈管教都是妈妈错。什么情况会呢？就是我们去前面打，不是，就是跟孩子管教打啦，然后讲完之后说，你为什么犯错？跟他讲完之后，我们不是去抱抱他吗？我知道有些父母抱的时候呢，很心疼嘛，因为刚刚打了孩子，很心疼，就说哎呀，妈妈疼啊，刚刚打好痛哈，有没有？还有呢，就说啊，以后不要再这样啦。那甚至有的妈妈还跟孩子道歉啊，说妈妈不应该这样打你。像这样的情况，你就是把你刚刚所做的事情全部都归零了。除非你打的真的是打错了，你才要跟孩子道歉。对对对对，是很好。你如果是打错，你一定要跟孩子道歉，这是你一定要做的。可是如果你管教的是对的，你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呢？你绝对不要表现出你的心疼 ，OK？ 因为你这样就让孩子有个感觉，妈妈刚刚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才是对的。所以你看，妈妈现在来跟我道歉。这个就你前面的管教全部都没有用了。好，所以你抱孩子的时候，跟他和好的时候，只需要讲一件事，就是说你知道虽然你犯错，妈妈还是爱你，妈妈是因为爱你才管你的，重点就是这样。只是告诉他，跟他 confirm 你对他的爱，你不是因为你讨厌他，你不是因为他惹你生气，不是因为他让你没面子，
对他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对，你是爱这个人，但是你不喜欢他的行为。非常好，我们上礼拜就讲这两个要分开。
好像他不是很清楚，就是你管他是一件事情，和你爱不爱他是一件事情。他好像还是这个人和他的行为，不是说
小孩能不能清楚？
他会。
有时候说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包括小的都会说：“妈妈，你这样说话不对，你把人骂哭，你说啊，叫什么？说嘛，你不能说嘛，你把我说骂哭了，就是你不爱我。
”OK， 我 again， 这有时候是在我们 verbal 看我们父母怎么样讲哈。因为你看，像我前面管的是他的行为，对不对？我都针对他的行为，我跟他讲为什么妈妈要打你，因为你做错这些事情，我没有说因为你不乖， 因为你不乖，没有，我说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你一定要很清楚告诉他你为什么事情管教他，而不是很笼统的说我打你因为你不乖，他会很 confused， 我就是一个不乖的孩子，不是，我打你是因为你生气把牛奶泼倒，
就事论事，
对，你很清楚的告诉他，好，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才跟大家讲，你一定要问他，比方说哈，我儿子，哇，我已经忘记有一次为了什么，我老三也是为了什么事情打他，那我就说妈妈为什么要打你，结果他跟我回答的是另外一件事，哦，他说因为我没有坐马桶大便，那我其实不是，我那时候是打他是为了他一个不知道什么行为，我现在已经忘了哈，就他回答我竟然是说因为他没有坐马桶大便，那风马牛不相及嘛，所以你看我如果没有问他为什么我打他，他可能就一直以为说他今天被打是因为他没有坐马桶大便，对不对，结果呢我需要管的没有管到，对不对，然后呢不需要被打的他以为妈妈打他是因为他没有坐马桶大便，就是不是这件事情就孩子就很 confuse，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问他妈妈为什么要打你，或者说妈妈为什么要不让你玩电脑，你要让他知道他承担这个后果的原因是什么，他讲出来的对了那你才能够放心，不然他一直带着一个误会，他就一直以为，结果变成你要管的没管到，你不需要管的呢，他就一直以为那他犯的那件是错的，就很可惜了哈。所以一定要孩子很清楚，而且你在管教的时候，你就要让他很清楚知道人跟事是分开的。像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家我跟我先生还有大姐，我们就出去玩，他大姐有个女儿哈，然后呢有一次那女儿就在车上闹。好，车上闹，那我先开车嘛，哈，开到很闹很闹很闹，然后呢，他舅舅就我先，舅舅就跟他讲说，谁谁谁，你不要这样哦，你要是再这样闹呢，舅舅就不喜欢你了，有没有？这个就是怎么样针对人了，因为你这个行为，所以我就不喜欢你 ，OK？ 我一听我就觉得怎么这样讲呢？后来私底下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应该这样讲，你要针对的是他行为，所以你要讲的是舅舅不喜欢你这样子做。你感觉出来这两个句子完全不一样吗？虽然你去把那个字都是一样的，你重新排列组合而已，对不对？我是不喜欢你做这件事情，跟说你做这件事我就不喜欢你，哎，这完全不一样的呢。那可是我们常给孩子个讯息，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我就不爱你了，你就不可爱了，我就讨厌你了。这是我们给孩子一个的讯息，所以以至于孩子就会认为说，对，妈妈因为讨厌我，所以妈妈才打我。哇，那这就是天大的冤枉啊，而且这样就很难管啊，对不对？他这心里面就有一种负面的信息了，妈妈现在打我或是妈妈现在管我是因为什么，他讨厌我。可是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是因为爱他才管他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管教的时候要很清楚告诉孩子为什么妈妈罚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件事情。那你管了之后你抱他，你是跟他讲说虽然你做了那些事情，妈妈还是爱你，你要永远记得这一点。
是，我就说有时候我会那个，比如他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慢或者比较 clumsy， 是他老是把牛奶打翻或者是老是把东西给弄坏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说，哎，你怎么总是这样啊，
对，
你是怎么总是这么慢，干什么事情总是这么慢，或者你怎么这么 clumsy 或什么，
对，
可能这样他就对他就是这个行为好像就变成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对，
是不是，
对，
因为有时候想，可能这个要给他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对对，很好。其实宋华提到，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个给孩子贴标签。
好，
现在呢，我们要分清楚两个东西哈。一个东西叫做他的天性。我的笔还在不在？我们要分清楚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性格哈。一个东西叫品格，我下礼拜我们会讲，我这礼拜结束以后下礼拜会跟大家讲一般孩子有哪些性格。好，这两个东西我们把它分清楚哈。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他出生就这样，神造他就是这样，有的人比较慢，有的人比较快，有的人性子急，有的人性子慢。好，有的人做事很仔细，有的人很粗心，像我是比较快，动作很快很急躁，我们家现在就比较慢，对不对？好，这是性格。有的人呢天生就很有领导力，有没有？很有领导力。有的人就是属于不喜欢领导的，喜欢被人家管的。哎，真的真的啊，同意嘛齁， 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有的人呢，就是做很多事情，他会一直思想，一直思想，一直思想。有的人就是想都不想就去做了，这是属于性格的部分，这是与生俱来的。品格呢，是我们父母后天要帮忙塑造，放在他的性格里面的。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性格的部分我们只能接纳，我们只能用外力慢慢的稍微帮助他往正面的方向走。好，但是品格呢，我们要绝对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用教导训练跟管教纠正的方法来帮助他建立好的品格。可是对于性格呢，我们要先接纳。你如果不能接纳他的性格，一个慢再慢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快的，因为他天生就是这样。像我一个很急躁的人，我再怎么慢我就是这么急，你懂我意思吗？我已经神已经把我管教的，我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急躁了，但是我还是属于性急的性格，因为
一起就很麻烦，我性子比较急，
对对，所以你知道哈，
因为自己的孩子就免不了就赶快，
对对，所以这就是我讲，很多时候呢，神把跟我们不一样的性格的配偶和孩子放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是在磨我们，在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好，而且我觉得哈，一家子也不能都性急，全部都性急，很多事情可能会做错决定，对不对？要互补。好，所以我自己认为说哈，慢不一定就是缺点，快也不一定是缺点，对不对？走都是有缺点有优点的，每一个性格都是有优缺点的，所以神把这些所有的人不同的人就都在一起，组成这个社会，组成一个家庭，大家互补，大家互补。所以我觉得说不只是顺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孩子不顺眼的地方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怎么没有像爸爸像我这样子稍微仔细一点，那么粗心大意，对不对？性格的部分呢，我们只能接纳。所以比方说像他慢，那你就要帮助这个孩子，人家十分钟可以做完，他要做二十分钟。比如说所以你就要帮助这个孩子说，如果你需要做20分钟，你就要做好时间管理，你就要比人家提早20分钟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对不对？而不是一直只给他10分钟，然后一直强迫他一定要在10分钟内把它做完，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他性格慢，他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在10分钟内做完，你要接纳，那你就跟他，那你所以你要提醒他，如果你10分钟做不完，你就要更提早做，你才能跟人家在同一个时间把它做完。好，那比方说像宋华提到这个孩子很 clumsy， 好，我的孩子就这样啊，一天到晚打翻牛奶啊。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我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是那个浪费掉的牛奶。
一个妈妈也是。
好，我说牛奶好贵、哦。然后你知道我们家一家五口，你知道那个牛奶一个礼拜买好几桶啊。我说牛奶好贵哦，然后我要一天到晚去买牛奶好累哦。我刚开始看到的是这个，再来呢就看到什么，怎么一天到晚打翻牛奶，还要再去擦那个，有没有擦？然后我就孩子去擦的时候，我就看到浪费掉的 napkin 跟 paper towel， 好、哦，就很发火嘛。后来呢，我就在想，我的孩子比较重要，还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比较重要呢？我自己提醒我自己，好，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好，如果他们的性格就是这么 clumsy， 他们那么小，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可以这么控制，好，我就呢，他们还大概 kindergarten 一年级的时候，五六岁吧，哈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就打翻牛奶。那时候我就说，好，那既然你现在呢一天到晚打翻牛奶，你就只好回去用你的 CP cup。好，我就盖子盖好，你要喝的时候盖子打开来喝，用完之后我说先从这样开始训练，诶，训练你们自己小心，比方说你要告诉他杯子放什么位置不会翻倒，对不对？好，这是我们要教导的。他们为什么常翻倒？因为老是放边边嘛，老是放在那个手会弄到的地方嘛，所以慢慢教，我就从 CP cup 开始归零，对不对？我说，然后我就注意他，好，他如果放得很好，我说，哦，对对对，你这个位置放得很好。有时候他要放边边，我就提醒你，牛奶放这样，等一下一定会洒。先从这方面开始教，等到用 CP cup 他都没有很少翻倒之后呢，我就回来让他用那个大人的杯子， 好，那我一开始以前会翻倒的时候，我用那个杯子是比较长的，那就重心不稳嘛，其实我也有错，因为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就用那个大人用那种瓷杯，因为他们也大了，比较不会打破了，用大人瓷杯，那杯子比较重，就比较不容易手一泼就咚，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叫他们，我跟他们讲牛奶不要倒那么满，牛奶倒低一点，重心比较往下嘛，比较不容易泼倒嘛，这些都是一些在技巧上面可以教的。所以他们比较 clumsy 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只能从外力来帮忙他怎么样不比较不那么粗心，怎么样可以让你的 life 跟他的 life easy 一点。所以性格的部分不要成为我们的战场，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插，我们不能够插手太多，老实讲在性格上面，但是我们要插手的，我们要花力气是在他的品格上。好，所以你看两件事，他因为粗心常常把牛奶泼倒，这是性格，他因为生气故意把牛奶泼倒，这是品格。所以这两件事我们要把它分清楚，这种的故意生气把牛奶泼倒，这个要管，对不对？这个因为很 clumsy 老是把牛奶泼倒，我们就要用一些办法来帮助他怎么样减少粗心的机会，这样清楚吗？好，好，第十点了哦。我们刚刚讲说孩子要承担犯罪的后果，而不是找借口脱罪或怪罪他人。第十，我们管教的方式呢，是因孩子的年纪跟心智成熟度有不一样的方式。一般来讲，我以前也讲过，越小的孩子可以多用管教的杖，越大的孩子要多用奖励跟鼓励的方式。那你用教导用训练的方式，孩子就会听的，就不用打，对不对？就不用拿掉后果。那尽量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打这个管教的仗，尽量用在孩子犯了严重的罪，比方说他说谎啊，偷东西啊，他任性，故意不顺服，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管教的仗要 save 到这种时候来用，要不然你平常什么大事小事都用管教的仗，等到真的严重的事情，那个仗他已经习惯了，然后顶多给你打几下嘛。 OK， 好好，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鼓励一个孩子真的从小受过正确管教的，他长大后就会比较少叛逆。但正确管教如果我们是用错误的管教，孩子到 teenage 一定叛逆，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保证。所以很好，大家来上这堂课，因为我们都一起来学怎么样正确的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正确的管教孩子，起点管教的时候不要惹孩子的气，就是不要激怒孩子。比方说像刚刚我都举例子 again。对事不对人，我如果提你们的例子，你们不要觉得我觉得你这个父母怎么样，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就是大家都很 open， 我们把问题提出来。比方说像宋华刚刚提到说，你怎么老是这样子，你怎么老是这么 clumsy， 怎么老是这事情都做不会，其实我们就是怎么样惹孩子的气，我们就变成是针对他这个人的性格，不是针对他做的事情了，这样了解吗？好，那圣经讲说为什么不要惹孩子的气，因为你惹孩子的气，孩子就会失了志气，孩子就会讲说对啊，那妈妈就这样，我就是这么 clumsy， 我没有办法了，他就不会想要想一些办法来改变自己，对不对？好，所以像这点事情上面呢，比方说以宋华的例子，或是我们其他孩子，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应该是要一方面从用外力怎么样帮助他少粗心，二方面呢，当孩子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 again 大大的鼓励，好，一点点进步要大大的鼓励，要告诉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的努力是在对的方向，人家有注意到，他就会怎么样更往最正确的方向去走。好，那如果我们一天到晚一直去注意他们不好的，我们就是在惹他们的气， eventually 他们就会失了志气了，他们不会想要努力的。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知道什么事情该管，什么事情不要管。好，好，第三页啊，终于我们进到第三页了。好，对，今天要把它讲完，因为下礼拜我要跟大家讲怎么跟孩子建立关系，好，然后我们会做很有趣的心理测验。好，所以我们提了这么多管教的原则，对不对？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言行要一致，父母这个意见要一致，然后不要跟孩子陷入 power struggle， 怎么打小孩，怎么管小孩，怎么训练他，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大前提，就是在第一点，关系要先于管教。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关系不好，你没有办法好好管教他的，因为他不会服你。OK， 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是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服我们，对不对？好，而不是只是外表顺服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爱跟管教要平衡，孩子能够信服我们的教导，信服我们的纠正，他们才能够把那个东西内化变成他们自己的。内化变成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他只像有的孩子，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只有在爸妈看到的时候才乖，在爸妈背后或是在学校可能就捣蛋，好，因为妈妈看不见，爸爸看不见，好，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品格的问题不是只有在家里，他内化在他里面，他到哪里去，他都会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对，他到哪里去，他都是会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好，他不管到哪里去，他都会是一个顺服的孩子，这才是一个重点。那这些的前提都在于我们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如果我们 always 只有在孩子不乖的时候，我们才跟他讲话，才教导他，才训练他的话，那孩子永远就会学会我就是要一个不好的行为，我才能跟父母亲怎么样有一个关系。好，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孩子乖的时候呢，才是我们应该要教导的时候，在孩子乖的时候呢，才是我们应该要跟他花时间聊聊天，把我们的价值观给他的时候。好，所以这个我们下礼拜再来讲，先给大家一个印象，要让我们的家成为孩子的避风港，一个可以让孩子毫无惧怕或是顾忌的分享心事、担忧、想法跟麻烦的地方。很多的孩子在外面遇到一些 trouble 不敢回家讲，那他如果有些朋友可以讲还好，很多时候孩子没有，连朋友也没有得讲，那些孩子最后就得忧郁症。你知道今天为什么青少年忧郁症的比例这么高，就是因为很多青少年的孩子没有地方有一个出口。那为什么没有出口呢？因为他们只要一讲，爸爸妈妈就说什么，就有很多的 comment， 对不对？我们就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有没有？我们都不先接纳他们的想法，我们总觉得他们这样想法不对，所以我们马上就把沟通的管道卡死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成长的。以前我不管跟我爸讲什么，我爸都说啊，你这样讲不对啊，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啦，然后呢，那我跟我妈不管讲什么，我妈都去告诉她的亲朋好友、她的同事。所以我们家有一点芝麻绿豆小事，我犯了一件什么错，我做了什么事情，全世界人通通都知道。所以以前我妈跟我小姨，我们几个晚辈都说他们两个是广播电台。所以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吗？结果就是最后我也不跟我爸讲，也不跟我妈讲了。因为跟我爸讲就被骂嘛，跟我妈讲就别人通通都知道了。那到我大学，我记得大一还大二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妈出去逛街，我妈就很感慨，就问我，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跟我都不亲，就这样跟我讲。我心里就觉得很难过，我说因为你们从来都不好好听我讲话啊，我不管讲什么你们都不接纳，要不然就到处去跟别人讲啊。好，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孩子的避风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孩子可以信任的人，可以分享心事的人，他们遇到什么麻烦他们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好，那接纳我们的孩子，这我们刚刚有提到性格，不要把孩子跟别人比较或是偏心，不要跟把孩子跟你自己比较，也不要把孩子跟孩子之间比较。我自己三个孩子，真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三个孩子三个样，完全不一样。我如果要比真的是比不完啊，我每天都要气死了。好，所以还好，感谢主，我学习按着三个孩子不同的性格，我就接纳他们，我就说对，因为神造他们三个就是不一样，我就是按着他们的本相来接纳他们。好，所以有的孩子，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父母就会说，你看哥哥每天都自动写功课，自动练钢琴，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你的哥哥那样子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那你就让你的老二觉得受到伤害啊，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把我跟哥哥比，我跟哥哥又不一样。的确他跟哥哥是不一样，他们走的路将来也不一定一样，为什么老是要把兄弟姐妹之间这样比来比去，造成兄弟姐妹之间会怎么样，有竞争，你知道吗？真的有些父母我们没有智慧，会搞得兄弟姐妹之间有争竞，因为要争宠嘛，要跟父母争宠嘛，他们觉得说我要做得好或怎么样，然后爸妈才会特别爱我。所以兄弟姐妹之间有时候不和睦，是因为父母给他们一个观念。所以我常跟我孩子讲说，你们都是一样的，妈妈都是一样爱你们的。好，但有时候孩子会讲说，妈妈你最爱谁，有没有这种陷阱千万不要掉下去。 当然都是一样爱的，对不对？都是。然后他有时候弟弟会来讲说，我都不像哥哥怎样怎样，我就很严肃，我非常严肃。我说黄明月，你看着妈妈，你就是你，你不需要跟哥哥一样。我说如果你要跟哥一样，神就会把你照得跟哥哥一样了。对，我就这样，我很严肃地告诉他，我说你就是你，你不需要跟哥哥比，哥哥会的东西你不一定要会，对不对？但是呢，我说只有一样东西是你们都必须要有的，你们的好品格是妈妈三个一定要有的，对不对？但是你们的性格、你们的兴趣、你们的专长、你们的优点、缺点，你们不一定要一样。好，所以有的孩子比较自动练钢琴，有的孩子比较被动，我们用那个 chart 来帮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好，等等。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 eventually 他自己学会管理他自己就好了。他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要接纳他们。好，我们也不要把孩子跟孩子之间有比较，而且要让孩子知道他们是独一的，他们跟别人是不一样，你不需要跟别人比。邻居有的东西你不一定要有，你同学做的事你不一定要做，都是在这一点上面让他们学习去抵抗同侪压力 peer pressure。我们如果父母老是说为什么别人都这样这样，你不能这样这样这样，你就是在告诉他说你要接受 peer pressure， 你要跟别人一样。但是我 always 告诉我的孩子，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别人有东西你不一定要做，别人做的事你不一定要做，别人有东西你不一定要有，所以他们就能够很坦然的接受，他们不需要跟别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好， OK， 好。所以将来呢，像这样的孩子你们会比较轻松，以后到大他不会说妈妈别人都有 iPad 为什么我没有，别人都有 cell phone 为什么我没有，你就不用一天到晚听到孩子讲这些东西了。 OK， 好，祝福与祷告。夫妻相爱是我们可以给儿女最好的礼物跟祝福，这是真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们很没有安全感，他们对父母讲的话不太听，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常吵架，父母亲没有给孩子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们要真的，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跟祝福，就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好好的相爱，常常在孩子面前称赞跟感谢配偶。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的，我们很少讲我爱你，对不对？我们很少讲、你做得好好什么什么的。诶，这点我先生倒是做得很不错，他常常会 verbally 会讲说我爱你，我很喜欢你，他会讲。然后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讲、妈妈做的菜真好吃，他会 verbally 给孩子一个榜样，说你要讲出来感谢你的配偶。那所以我跟我先生呢并不是不吵架的，我们有很多很多摩擦，很多地方很不一样，我们也会吵架。但是呢，我们在孩子面前呢，我们 always 让孩子看到说我跟父你们可以放心，爸爸妈妈是相爱的，你们不用担心。有时候他们会回来讲啊，同学之间的同学的父母离婚啊，会回来讲啊，他们就会问我说你跟爸爸会不会分开啊，你看可见孩子会担心，对不对？很多时候孩子没有讲出来，但他放在心上，好，他们会担心。所以我们这点是我们做父母一定要给孩子一样，避风港也是一样，给孩子一个安全感，爸爸跟妈妈的关系是好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你们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面意见不合，不要在孩子面前吵，好，就是私底下孩子睡了或是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私底下来沟通。所以我就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说我是比较急性子的齁。有时候我要是看我现在有些事情不顺，我比较常会当场讲我的性格。那我们家先生他是完全做到一定是在私底下告诉我的，他的修养真的比我好齁。我因为性子比较急，我有时候会讲出来。但是因为不是那种很明显的大吵大闹齁，只是有时候意见不合会稍微讲一下我的意见。那有一次我儿子自己又他又读书齁。读一读读读读到他就说什么夫妻吵架，他就来问我妈妈夫妻吵架是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就是爸爸跟妈妈有时候意见不合就 fight 啊什么什么，他就说那我怎么都从来没有看过你们两个吵架这样子。那其实他那句话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就说我心想说没有吗，我还常常有时候会跟爸爸顶嘴，但是还好孩子没有觉得说那个是所谓的吵架，那就表示我们在孩子面前的形象还不错。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安全感。我们自己常常在孩子面前称赞我们的配偶，像有时候会跟我孩子讲，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们家先生上班嘛，所以我常常跟孩子讲说你看爸爸很辛苦，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爸爸那么辛苦，我们怎么能够在家里休那么舒服的休息呢，对不对？那孩子就会体谅说对，因为有一个人为他们付出，他们就会觉得说爸爸很伟大。好， 会感谢爸爸。好，第二个，这是刚刚宋华有提到哈，我们不要给孩子贴上标签或是取不好的绰号跟小名。好，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爱啊，小胖妹啊，小淘气哈，我们听起来我们以为很可爱哈，其实呢，这些东西都会给孩子很不好的自我形象。有的孩子很爱哭，我们就说他爱哭鬼。有没有哈？爱哭鬼，好，小淘气，小霸王，哈，还有那个小孩子很笨的父母，就像小笨牛，哈，这种以为很可爱的，其实这些都是很不好的、负面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小心，不要给孩子取这些不好的小名跟绰号，哈。像有一个，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生三个孩子，他到老三，他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绰号，到老三的时候就叫他多多，哈，那我们觉得很可爱，我们都叫多多多多。后来到有一天他 kindergarten 的时候，我突然问他妈妈说，哎，你为什么叫老三多多啊？他就说因为是意外怀孕多的嘛。我一听了以后，我从此我再也不叫了，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给孩子一个很不好的感觉，说我不是爸爸妈妈要的，我是多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就不再叫了。那我觉得说，你如果真的要叫一些小名，就叫好听一点嘛，小宝啊，小乖啊，像我都叫我们家小乖宝啊，这种一些很正面的东西。那曾经有一个我在礼拜天的主日学上课的时候，曾经有个姐妹，她就问说，她说她有听过一些演讲说，连正面的绰号都不要取。好，就是说像我刚刚讲小乖宝这样，他说连正面的绰号都不要取。他说比方说有一个妈妈呢，就称赞他的孩子很有领导力哈，他就称赞他的孩子说，哦，你是领导天才。好，每次说领导天才，领导天才，这样叫他哈。他说呢，他说你给他贴上这标签虽然是正面的哈，可是孩子就会很有压力。他就会一直想办法怎么样去符合他的那个绰号，有没有？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呢，有，他说听过演讲说连正面的绰号都不要取。OK， 那我是跟他说哈，我说基本上如果你不要取绰号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告诉他说，为什么正面的绰号会出问题，是因为你只有在他表现出领导力的时候，你才爱他，你才称赞他。当他没有表现出领导力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你就批评他，你就说啊，你怎么这件事情做得那么差？所以孩子才会有压力，说我一定要想办法 fulfill 我的这个头衔，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说，这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父母的问题。只有孩子乖的时候我们才爱，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我们才称赞，不才爱他们。好，孩子他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今天考试没有考好的时候，你还爱不爱他呢？他知不知道你还爱他呢？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让孩子，向孩子肯定说，即使你现在乱发脾气，妈妈还是爱你呢，我还是爱你这个人呢。你今天考试考不好，我还是爱你这个人呢。即使你个性很 clumsy， 妈妈还是爱你这个人呢，对不对？如果他今天，我们说领导天才，领导，可是有时候万一这件事情没有搞好，没有关系，你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下次再来一次就好了嘛。我们从失败中学习，孩子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因为他就知道他是可以失败的，他是可以怎么样重新再来的，对不对？我们还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呢。好，所以在取绰号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小心哈，不要取一些负面的东西的绰号。如果你要取正面绰号，你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些只是你觉得他很可爱哈，你这样叫他，但是不是说因为你要这样子，必须要达到这样子，妈妈才爱你，才可爱。OK， 这样清楚我意思吗？好。OK， 好，不要，所以要常常鼓励称赞儿女哈，这个我已经讲过哈。那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虽然很多人没有信主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哈。以色列人，他们曾就是背景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神，以色列人他们是信犹太教嘛哈，是信神的。那神他们以前在埃及地寄居，后来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住到现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那把他们领进去，在那个还没有进去，在旷野的时候，已经要进去的时候呢，那个神啊就说，你们，他们说要派十二个探子哈，就是那个奸细去窥探那地，看这个地要怎么攻打哈，所以他们就去，那个窥探以后就拿回来当地一些土产，那个葡萄哈，一个那么大。OK， 反正就说那个地很美，可是他们回来，那十二个探子哈回来就说， 除了地很美之外，可是那边的人都很高大，每个都是巨人，那个城邑都很高大，很难打。哇，结果这十二个人一讲出来以后，百姓的心就怎么样，消化了，都没有人敢要进去攻打了，你知道，所有人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就发怨言了，就责备那当时领导他们的是一个人叫做摩西。好，这些那个所有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开始责备摩西，就说啊，你把我们带到这鬼地方来送死，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就开始发怨言，就骂，就说那我们要回埃及去，以前在埃及死至少还有坟墓，还有韭菜吃，还有饼，还有肉可以吃，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送死，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发怨言。后来呢，圣经就记载说神就发怒了，神就出来，而且他们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就发报恶信了，其中有两个就说，虽然这些人很厉害，但是你们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可以攻打，有两个就很有信心，所以我们上去攻打一定没有问题。后来所有的百姓就要把这两个人打死，就是你说那什么鬼话，就发脾气，就要把这两个人打死。就在这个时候，神就那个圣经就记载有云彩，神就在云彩当中显现，就说话了，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讲了一句话，我这边有写下来，他说啊，神说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就跟以色列百姓讲，他说你们说你们来要送死嘛，好，那你们通通都不要进去，你们通通进不去 OK， 但是呢，你们说你们的儿女妻子，他说他们会送，他们儿女妻子都会送死。神说好，你们这些讲这些话的人，你们都进不去，但是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儿女妻子全部都进得去。所以他们因为做这件事情，本来都已经到了那个迦南地的门口了，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都已经到巴勒斯坦地的门口了，后来转回到旷野，在现在的那个西奈半岛，那个三角形有没有，大家记得埃及跟巴勒斯坦中间有个三角形，他们就在那边就漂流了38年。为什么漂流38年？等那些那一代的人死掉，等那些说你带我来送死那些人死，然后第二代的人才跟着他们的妈妈有没有，他们的说他们的太太通通都进去了。后来38年之后，他们都进了迦南地。那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相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嫌我们的配偶，嫌我们的孩子，那神就说啊，我听到什么，我听到你们一天到晚说你的丈夫都不爱你，你的丈夫都不顾家，也在家里不帮忙，好，那 that's it， 你就发现说你越抱怨的事情呢，他就越这样成就。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你一直抱怨他怎么那么被动，你一直抱怨他怎么那么不顺服，你就会发现说孩子就是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顺服。可是如果我们常常是称赞鼓励的方式，你就发现说孩子越来越往正向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到最后，很多东西都是回到一个往帮助孩子怎么样往正向的方向，跟不要要消弭他负面的行为，对不对？好，第四点，把那个，如果你有信主，你有信仰，你可以把教养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跟爱心。我觉得说真的，儿女是神用来操练我们属灵我们生命的品质。像我那么急躁，神就借着我的丈夫，我丈夫很慢，然后借着我的孩子，常常就是让我快要失去耐心了，就只好记得圣经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真的，你想想看，这些东西如果你生活没有机会，没有这些人来调一调，你怎么学这些功课，对不对？我们的品格无从学起嘛，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先把孩子放在我们身边，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缺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 OK，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儿女是来操练我们生命品质的工具，好，最后一点要寻求支援。好，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自己关起门来做父母可以做得好的，我们自己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很多有心管教儿女的父母会输了这场战役，是因为他已经被他的孩子搞得精疲力竭，他不知道怎么办，举白旗投降了。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真的是鼓励，比方说我们来上课就是在寻求支援，对不对？比方说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在管教孩子上面有经验，你可以向他请教，你可以请求他帮助，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好像很自怜，有没有？很多父母做到最后很累，然后又很自怜，说我怎么那么命苦，全世界好像我最倒霉，生了这样的一个孩子。 OK， 所以我们懂得我们自己哈，做父母的，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 support group， 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们才有力气去跟孩子 fight。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昨天有一个姐妹哈，她的孩子我想现在四岁，她就跟我们分享一件，哦，我们昨天大家都哭了哈，她就说，大家都知道哈。他因为他成长的背景，他的原生家庭，他父母是非常偏心的，他下面有个哥哥，那重男轻女嘛，哈，所以这个姐妹呢就从小很不受重视，所以他就心里面累对父母就累积了很多的怒气或是怨言，哈。那到了他自己当妈妈，他后来生那个女儿的时候呢，他说他以前从来不知道他原来很不喜欢小孩。他都看别人的小孩都好可爱啊，都好乖啊，哈。结果呢，他自己生了孩子之后呢，他发现只要孩子一哭，他就爆发，他就里面那个怒气从小累积出来，那个没有得到医治的那些怒气就爆发出来。所以他常常哈，他孩子只是哭，他就会打孩子，很小哈打，然后捏他，捏的腿都淤青这样子。就是很多这种事情，他说只要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所以他说他常常都抱怨，跟神抱怨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一个孩子，好，他常常都这样子。后来呢，到了他孩子大一点之后，他就开始出去工作，好，他大概两岁多他就开始出去工作，他就说他在工作上他也做得很好，他在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感，对，很大的成就感，所以他就越把心思意念都放在工作上面，好，然后就觉得啊，好好，可以每天可以少一点跟孩子相处，他就觉得很好这样。那最近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这个我们不要录好了哈。